谢谢四班的先示带领我们进入崇拜里面。那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来自于耶尔书，那以后从我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讲这个耶尔书。那耶尔书是旧约的小先知。那旧约有两个先知，有两个村，一个是大先知村，一个是小先知村。那小先知村呢，比较少人去找他们。那耶尔是在村里面的第几户人家呢？他是住在第二户，第一户是何西亚，那他是在第二户，所以可能要花点时间 才找到这个村，然后找到这一户。没关系，慢慢的找。因为今天我们只看一节的经文。那为什么耶尔书然后又有这个题目先知的性情呢？因为我想到先知书的时候，在雅各书里面五章十七节有提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雅各说到先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跟先知有什么样的性情是一样的呢？那我想有很多。那在这里我提到三个，待会会陆续的看。那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尔，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尔。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约尔，他的父亲是比图尔，这是很典型犹太人的一个介绍了，他的父亲是谁。那可能因为名字有重复，所以再加上父亲的名字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确实是谁。那这句话，耶尔书一章一节，耶和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尔，其实这是一个当时读的时候不只是知道神的话临到约尔，更是里面附带着一个信息，就是这位约尔这位先知他是有神圣崇高的一个使命，作为一个先知他的这个使命，因此他也有这种的使命感。不过约尔是谁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上帝。这个名字好不好啊？非常的好，对不对？耶和华的是耶和华是上帝。我很羡慕这些人的姓名。在我们教牧团队里面，我想最有属灵、最有基督徒味道的名字，你们猜是谁呢？就是我们待会要就任的奇恩传道了。这个恩字一听就知道是基督徒的名字，多好啊，奇恩传道。如果中文名不好的话，知道英文名是什么吗？保罗啊，好不好？哇，这个中英都非常的基督都非常的属灵那在我们团队里面第二的名字最好的要算是我们的藏牧师了中文名就没怎么样了但是他的英文名来头不小，他是福音书里面的一位，叫什么名字啊？Mark 好不好好，那其他的就没怎么样了。牧师的名字我叫曾司机，名字已经有点怪怪了英文也叫 Henry， 也不是圣经的人物花牧师英文叫什么 Gary 也不是圣经的然后这个 Barry 牧师中文名是什么指认了也使不上关系辉利传道呢也是中文名字英文名字所以看来看去就是奇恩传道中英文的名字都那样的好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神还好 我相信神不是按着名字来拣选我们哈，呼召我们的哈。我相信耶尔的名字虽好哈，但是大概神也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好而拣选他成为先知的哈。所以他是做先知是工作是什么呢哈？就是蒙召，他你一定是要蒙神所召的，没有人自愿当先知的哈。自我推荐的也没有哈，都是神呼召你哈，我们都是被动的哈，都是蒙神所召的哈。先知也是一样，他是作为神的代言人或者是发言人哈，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发言人哈，向世人传达上帝的话。所以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上帝怎么说呢？他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哈，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哈，留意这里是列国的先知。虽然先知来自以色列犹大，哈，但是他们的传达神的话语的对象不限制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当中，他们的对象是普世的，是全人类的，是列国的，这是神给他们的呼召。因为神有话向普世诉说，神有话要对全人类诉说，所以先知蒙神的呼召，他就把神的话语，神要向世人说的信息传达给世人。所以在这里耶利米他还没出生以前，神都已经拣选他了，说明他的被动，他说明他蒙召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资格本事，乃是神的主权，神的全权的拣选。在他未成形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他。先知传话常用第一人称，因此被冠以神人的称呼。所以在约珥书里面一章二节，上帝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上帝说是我加上去的，因为约珥书没有这一句，他好像就是约珥写的时候他就是用第一人称，如同他是神的临在，神的同在，如同神就在那里说话。所以他们用第一人称，他们被称为神人，因为如同神直接向人说话，有神而来的权柄。虽然是使者是大使，但是他所代表的神有神的权柄和大能。第二，我想他称为神人，除了因为反映出他有神的权柄，也包括他与神亲近，神与他，他与神好像连成一体。他与神是那样的亲近，他深知上帝的心意，他明白上帝的性情，他知道上帝的一切的感受，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与上帝联合的，所以以至于他用第一人称。那当他们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所传的信息可以分成宣讲，宣讲是关乎当代的，关乎政治，关乎宗教信仰，关乎社会，关乎他们整个的国家的外交属灵属世的情况，都在先知的宣讲里面。神的信息是针对那个时代的处境，要求他们做出一些的改变，让他们看见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所以先知在新约里面又称为先知讲道，是因为他就是针对当时的需要。但是先知可能比较多我们熟悉的是先知的预言吧， 但是严格来说，预言只不过是先知的工作的一部分，信息的内容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虽然很关键，却不是主要的，因为先知主要的工作是宣讲，其次才是预言。预言的话是关乎将来，这个将来可以是不远的将来，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那一个时代里面，人还活着，听众读者还活着的时候，关乎那时代将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也可以关乎很遥远的，很遥远的，旧约的先知预言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钉死、复活，事隔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也是关乎未来的，甚至先知关乎未来的，包括末世，我们不晓得到什么时候，但是人类从新约走到现在已经走了2000年了，还能走多久？基督再来我们不知道，那是可能是不远的将来，也可能是很遥远的将来，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先知在这一方面，他所提到的既然是关乎当代的，也关乎不远的将来，甚至遥远的将来，就和人类的宿命有关，又和人类的这个将来他的生死存活命运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先知约珥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爱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至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掉，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上帝的殿中止息了吗？这句话是结合了当代以及不远将来的内容。当代的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国中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就是粮食已经短缺了，欢喜快乐也止息了。大家都知道先知所说的是当时已经发生的，但是不久的将来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近，在先知书里面这是指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了，这天来到就是一种毁灭性的审判，这是关乎不远的将来，也可能是遥远的将来。好像那个上帝审判者的脚步声已在门口了，好像就在我们大堂的门口了，滴答滴答，我们已经听到全能者、审判者、毁灭者来到了。先知呼吁他们悔改，先知呼求他们悔改，他们的人生就是在他们所爱的同胞当中来到奔波劳碌，他们面对排斥，面对威胁，面对各样的威逼利诱，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传讲上帝的话语。人虽然不爱听，但是神既然把这个话语传扬给了先知，他就需要把这个话语传扬出去，所以他们有这种的使命感，他们的话语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的使命感。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吗？他们享受他们的工作吗？不见得。有人说，如果你喜欢你的工作，那么在你的人生中，你没有一天是在工作的。你想想，我们每一天上班有多少的时间呢？如果你在职场上，你是度日如年的话，没有使命感的话，那你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你不喜欢的事情上来到耗度日子。先知，我相信他虽然不见得 enjoy， 好像我们所说的那种 enjoy 他的工作，但是他肯定有一种的崇高神圣的使命感，因为他知道他的 工作，他所宣讲的话不只是关乎他的同胞，还关乎着全人类。他有这种的使命感，催动他，鼓励他，即使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然的继续坚守于上帝给他的呼召。在职场工作需要有一种的神圣的使命感，我们当牧者的肯定是已经有神圣的使命感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们大部分都在职场上所谓这种属世的工作，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有一种神圣的呼召，你是有一种神要给你的一种的使命，要在你的职场上来活出他对你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和旨意。我认识一对夫妇，很年轻，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团契里面当组长，帮助他们。后来他们从工程师到变成自己做生意。他们做什么生意呢？因为先生很喜欢车子，他就开了一个二手车行啊 ，used car 啊。然后他是一个很想把福音传开的一个弟兄，所以当他开这个车行的时候，他和他太太就有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他知道他的车行不只是谋生赚钱养活一家人，他乃是要借着这个车行能够让人认识神和话语，听见福音，让人有一手好车，然后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他就把他的车行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阿嘎贝啊，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基督徒了啊，开的车行了，阿嘎贝哈，阿嘎贝车行。那他的使命就是帮人找到一部好车子，透过在与人之间的交通里面，他做见证，为主传扬福音。他以正直可信靠专业来到帮助人找到一部好车子。他有这种的神圣的使命感，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要奉劝他说，你开车行还是要赚钱的，还是要养活的自己的不只是传福音你还是要赚钱吧要提醒他他就是有这种的热忱看见他的车行要为神所用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工作也要有这种的热忱，这种的神圣的使命感，在我们的职场上来见证神。我想先知不只是要有神圣崇高的一种的使命感，那他更是需要有一种的责任感，才能够完成他的任务，不中途而废。所以先知也有一种的性情，他觉得他有一种不可推却的责任感。这种不可推却的责任感来自于他是被上帝的灵抓住。先知耶利米有这样的感受，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是否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先知蒙神所造，圣灵抓住他，他心中有那种的火，好像他如果不把神的话语传扬出来，无论是哪一种的环境里面，他如果不说的话，他就不能够按捺得住，他实在是忍不住，他心里很难受，他若不说的话，他就是有这种被神捉住，他有责任在这种的光景里面来到把神的话语来到现讲出去。所以他们都是被神的灵捉住的一群人，我们是否也有被神的灵抓住呢？有那种不可推却的责任感，好像神把这个责任托付了给我们， 我们若不行的话，我们心里难受。我们蒙召的时候，牧者都知道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也做得还不错，也做得蛮好的，但是心中就是有那团的火，就是有那种的难受。若不卸下工作去做神所呼召我们要做的牧会教导，我们心里极度的难受，这是被神的灵抓住的一种的情况。甚至不只是被神的灵抓住，他们更被神的圣洁和荣耀所震撼，甚至于西亚雅就有这种震撼性的遭遇啊，奇遇哈。我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深知他的不配，他的不洁净，但是神拣选他，洁净他，他蒙洁净，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要向一批的罪人来传讲圣洁的神的话语。他深知道罪人在神的面前若不蒙洁净的话，那种可怕可悲的下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审判临到的时候，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再多好的一个人，再多有功德的一个人，再多受人尊敬的一个义人，只要他看见神的荣耀，他也会深知自己的罪恶和不配。所以他被神的圣洁和荣耀所震撼，被神的灵捉住，他也被一种的危机感所催促。这种的危机感甚至也有，你们要在西岸吹角，要在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降到已经临近了。因为耶和华的日子降到已经临近了，你们要害怕，你们要畏惧，你们要知道在西岸吹角吹出大声，那是一种军用的俗语啊，敌军来了，但是这个敌军不是其他人，乃是耶和华来了。所以他有那种的危机感，因为知道他的同胞全人类若不悔改就要灭亡了。他知道神断不喜悦人灭亡，乃愿人人的悔改。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听见神的话语，赶快悔改，赶快的复求神。所以先知被强烈的这种的危机感所笼罩。我们今天看美国的社会，我们也有这种的危机感，我们的那种的危机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今天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长大，我们父母要有那种的危机感，那种信仰的危机感，因为他们现在活在一个不太友善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同样的这种的催促感，这种的危机感，这种的责任感，也感动了这位人物，也就是被号称为儿童之父的儿童主日学之父的，那是英国的一个弟兄。那主日学是从英国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称为儿童主日学的，因为主日学就是什么儿童主日学，明白吗？那后来是成人主日学，然后还有什么儿童主日学 Sunday School 就是什么儿童主日学。所以这位雷克斯哈，他在18世纪的英国，如果记得没错的时候，那时候是工业革命，很多原来的家庭的妇女母亲都跑到工厂里面当女工了。 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工厂里面打工，所以儿女年小的时候就没有人管，所以他就是看见这些孩子在外面玩乐，他心里就有那种的危机感，这些孩子这样很危险，他也没有得到合适的教育，所以他有那种的责任感，虽然那不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从神那里领受这些是神的孩子，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就开始了这个主日学的运动，帮助这些孩子在星期天他们可以来到教会来到上课，那是结合了圣经教育以及基础教育的一种的方式。主日学致富之后，又有这位主日学的灵魂，被称为主日学的灵魂之称的这个潘克森，潘克森，那潘克森也是一个英国人，他也被看为是主日学运动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因为他那种的热忱，他那种的委身，为了这个运动所摆上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总共建立了1314家四个主日学，有超过83000个儿童来上这个主日学。他骑着马到各个地方去，在他们的小木屋，在他们的粮仓里面，甚至在他们的小酒馆里面，甚至在他们的舞厅里面，他开始这种的主日学，让儿童能够进入这些的地方来学习圣经，来学习英文，来学习基础教育，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大发热心。有一个说法，不晓得 是真是假，但是是一个故事了。你看见那匹马吗？他骑着的那匹马吗？听说这一匹马，他带他的主人来到一个地方，他从来不会越过一个孩子的，只要路上有一个孩子，他就会停下来，这只马自动停下来，让他的主人有时间把单张发给这些的孩子。这只马成为这个Paxton 他的很好的一个同工吧。所以他为他的马命名，你猜一下他为他的马命名，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左边的这一位主日学之父雷克斯所以他就骑着雷克斯或者雷克斯领着他吧，他们就到偏向远地一同的同工建立儿童主日学。这个名字好不好啊？好啊。我那天听到惠利传道说到儿童事工需要同工儿童主日学需要许多的同工他也说到Awana原来是很需要同工后来有了不少的同工，但是都是弟兄需要一些妈妈需要妈妈来帮忙一下Awana他有一次说到我们可能要 用 lottery 的方式 来让抽签因为同工不够，我心里就想到很难过，主啊，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同工缺乏然后请他们回头呢？难得 有人来，我们心里都很着急，惠利传道也很着急，为这件事情切切的祷告，希望有神带来更多的同工他还是很需要同工，特别是主日学的，能够跟他一起帮助这些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需要有更多圣经的教导，你想想一下，他在 公立的学校，我们已经不能靠公立的学校了，我们更是害怕公立的学校教导他的东西了。如果在教会主日学再不教，家庭再不帮忙的话，我们的孩子从哪里得到这方面的帮助呢？我们在时间上已经争不过世俗了，我们如果再缺少主日学的话，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更大的这种的责任感，这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这种的这些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当然我不确定惠利传道会不会把他的次子取名为你的名字了哈，或者也许他会哈，但是他肯定是会非常的珍惜你这个同工的哈，如果你跟他一起来帮助孩子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发现先知哈，虽然他有这种崇高的神圣的使命感，有种不可推卸从神而来的这种责任感，但是他们却好像让我们很熟悉，他好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的熟悉感。因为先知也是来自人群中，例如说阿摩士，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没有去神学院的了，我就是一个牧人，又是秀里上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他原来的工作就是以色列人中很普遍的一个牧羊人，在这个果园里面工作的。所以他的信息是很生活化的，牧人怎么样从士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修的画毯的堂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所以先知的信息是充满生活里面各样的事物的，他用的是他们所熟悉的牧人，也是他本身的职业，他用的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这些的羊，各方面。所以他们的信息是非常的生活化。我想在伟大的先知里面有那么崇高而且有那么的生活化的，大概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第二名。他是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的那位最伟大也是让我们最熟悉的先知。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旧约圣经所提到的这个上帝，有这种的先知本身有这种崇高的这种的神圣的使命感，好像让人觉得上帝是那样的超然，是那样的超越，崇高圣洁，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让人整个对上帝的感受是一种突破性的感受，就是当耶稣道成肉身，神住在人中间的时候，我觉得他那种的宁静宁在，有那种好像邻家男孩的亲切感。怎么说呢？他跟我们一样吃喝，他跟我们一样哭笑，他跟我们一样也会疲倦疲乏，他的教导却是那样的亲民，他所用的比喻是那样的接地气，都是一些人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事物。撒种的比喻，撒网的比喻，面笑的比喻，光和盐的比喻，点灯的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管家的比喻，宰门宰路的比喻，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他没有用那种很高深的道理，用的是很生活化的一种的讲道。但是不要因此而觉得他的超然性就打折扣了， 他的讲道和他所行的神迹却满有神圣的权柄，显明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那样的超然，又那样的临在接近我们，以至于犹太人在当中认为耶稣是先知的意味的，他们非常的稀奇，他们说什么呢？这人从哪里有这些的事情呢？是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孙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耶稣的超然却是活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虽是神圣，却是那样的熟悉。他的无罪代替我们有罪，买赎救赎我们。难怪希伯来书说到，神若要救赎我们的话，先从人开始，先从道成肉身开始。若不道成肉身，这个买赎救赎不够熟悉，也不能够到达他要有的果效。求神帮助我们有先知的心情，第一，有那种崇高神圣的使命感，第二，有不可推卸的一种神圣的托付责任感，第三，有日常生活的熟悉亲民感。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尔书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尔，他成为先知，传扬神的话语，向世人来传达神的心意。愿主帮助我们也有先知这样的心情，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家庭，有崇高神圣从神而来的使命感，我们有神所托付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是在教会家庭，我们就凭着神给我们的这种的勇气，我们就接受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愿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活在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走进人群，住在人群中跟我们的同胞，跟所有的人在一起。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更是在教会外。愿主继续带领保守，让我们都同样有先知的心情。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